我在这里快乐，我在哪里快乐，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。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美好时光，就在天使夜未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天天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调查发现，全球忧郁症的发病率大概是 11%， 忧郁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了。其实这几年呢，听到好多因为忧郁症啊自杀的明星啊、老师啊、学生啊，甚至是教会的传道人、牧师、弟兄姐妹等等，也让忧郁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那只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注这个议题？说到这个基督徒跟忧郁症的之间的关系呢，有这样的一句话流传哦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。良好的基督徒呢，健康的基督徒呢，任何时间都应该感到快乐。所以很多人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得到忧郁症，得到精神疾病就是没有见证上帝，然后羞辱了上帝的名，然后就是没有信心、没有力量的表现。所以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基督徒也会得忧郁症吗？这样的一个议题。那么今天的信仰Q&A邀请到钱代福牧师来和我们聊一聊。
为什么基督徒也会得忧郁症、抑郁症？那些因为忧郁愁苦而自杀的基督徒死后还能够上天堂吗？我想人会生病，我们的身体会生病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一样会生病，这个非常的正常。有些人他生下来他先天某一部分就比较弱，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日本的传道人，他生下来不久，当他发作了他肠子的毛病的时候呢，他才知道他先天他的消化系统就是比较脆弱的。既然是如此，人有一些身体上面比较弱的部分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也会，尤其是我指的我们的心，因此我们也不要觉得很奇怪，好像忧郁症、抑郁症，好像某一些人很容易就会忧郁、抑郁，甚至于躁郁，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其实人要保持身心灵的健康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。但是一旦得了忧郁症或者是抑郁症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当然基督徒明白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求神完全医治我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我们可不可以去求医吃药呢？当然可以，我们也仰望神借着医生的手，借着药物来治疗我们，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些医学的发展也是神的带领，它发展出来来帮助人的。因此我们也不要去觉得医学就是违反神的，我们要明白这一切若是没有神的带领，它不会发展到今天。所以得了忧郁症，得了抑郁症，我们一方面仰望求神怜悯我们、光照我们，二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神已经给了我们的资源，那就是寻求医生，从医药的角度来吃药，来帮助我们。当然我们要知道原因，有的时候我讲可能是先天的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会不会是环境所造成的？所谓先天的，我指的是比如说精神异常啊，这些的毛病，很多时候它跟遗传可能有关系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是后天环境的，包括自己的一些的软弱，某一个阶段特别的软弱，或者是 罪所造成的。比如说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知道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呢，他几乎是有一点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，他甚至于荒唐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他就是自己也有一点失常了。那么在撒母耳的那个时代当中，甚至于撒母耳死了，扫罗还去交鬼，希望能够从撒母耳那边得到一些启示啊，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些非常荒唐的行径啊。那么这个当然跟扫罗的罪是有关系的，因此我们可以从医药，从医生，我们吃药，这个固然是可以帮助我们，可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仍然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神帮助我们明白，帮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胜过这些的软弱，甚至于胜过这些罪，尤其是后天而来的。求神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救我们，脱离我们在罪当中的污秽，还有因着罪的缘故，撒旦在我们心中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控告。假如我们不是从神得到这样子的完全的医治呢，我们当然药物可以帮助我们减缓，帮助我们缓冲，但是呢最美最好的是除了吃药之外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神那里能够得着全然的医治，走出困境，明白我们的忧郁躁郁等等这些的原因，因以至于从神那里全然得了医治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有可能本来渐渐好了，从药物好了，可是呢环境一有什么变动，我们就又很容易陷入到原先那样子的忧郁的里面。我想这样子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也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。我在教会里面就认得一个弟兄，早些年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，当然他有非常多他个人的问题，教会里面我们一起为他祷告，求神怜悯他，医治他，而他也透过一些的药物，那么后来他的病症比较减缓了，我们也为他感恩。可是呢当他的情况有一些些改善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又会受到罪的影响，以至于呢他的忧郁症呢会常常会再一次的来缠累他。因此我们除了是有药物可以协助我们基督徒，请不要忘记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彻头彻尾的光照我们，拯救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以致我们虽然会有忧郁症、躁郁症、抑郁症这样的过程跟软弱，可是我们却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全然的医治和恢复。如果我们能够经历这一点的话，我想我们所得的就不只是忧郁症的得着了一个释放，得着了医治，而是透过这个过程能够使我们认识神的大能和慈爱。因此不要把忧郁症、躁郁症看成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病，我们的身体会病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也会有生病的时候，重点是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全然的医治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有一些忧郁症或者一些心理的毛病，甚至于精神的疾病，是跟灵界可能有关系的，或者是它容易被恶者来利用，以至于伤害我们自己。我们不要忘记神曾经说，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。如果是这些黑暗势力、邪恶势力的来源所造成的，那我们更是要靠着主才能够得胜了。当然，我们需要找教会的牧者来协助分辨， 并且整个的教会传道人能够来为我们来祷告，因为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势力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出去，这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定要很多的人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祷告，使我们能够得胜。至于说因着忧郁症而抑郁症或者是躁郁症等等这些毛病，甚至于精神病到后来自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自杀了就全部都结束了呢？就无解了呢？这个是不是这个恩典的路就断绝了呢？我记得《标杆人生》这本书的作者华里克牧师他的儿子也是有相当严重的精神病，我想这个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这一件的事情。后来他的儿子仍然在27岁的那一年自杀身亡了。那在我自己曾经牧养的教会当中，也有一个本来非常好的年轻人，但是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呢，他的精神病发作，后来在他28岁那一年，他也是自杀身亡了。这个都带给我们非常严重的伤痛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当然弟兄姐妹们会想，他这样自杀了，是能够上天堂吗？他会得救吗？我的答复是，第一，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掌权，是我们的神在掌权。因此有没有得救，有没有上天堂，我相信在神那里神自有公断。那么虽然是自杀而死的，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，假如说自杀我们是伤了自己的生命，那么很多时候在战争的时候杀人，这样算不算呢？这样也是杀了别人的生命而且呢，自杀的人他其实是非自主的。什么意思？他是因为病，他在那个病的痛苦当中，其实他是非自主的。我记得我认得的那一位自杀的弟兄，其实他在死之前是很痛苦的他曾经有呼求主那么他已经是信了，我认为他信了，他就是已经得救了。至于说他自杀了，他是不是得救，是不是上天堂呢？这个只有神有资格来评论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的知道。而我们可以理解的是，这个自杀的肢体，这个自杀的弟兄或者是姐妹，他已经非常痛苦了，他在那个病的里面，结果选择自杀的路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不能忘记神是慈爱的神，神是怜悯的神。我相信在主的里面，即便是自杀死了，但是我相信他们是在主的怀抱里面。因此重点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选择信靠这一位神。如果他们是选择信靠这一位神，即便是不幸在忧郁症和躁郁症当中结果走上了自杀的路，我的态度是，我不选择评论他到底上天堂没有，我只相信我的神是怜悯慈爱的神。我相信他们活在仍然在这一位慈爱怜悯神的怀里。
非常感谢钱代福牧师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看待这个忧郁症的话题。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，欢迎你跟天天联络，留言给我，或者是发手机短讯给我哦。祝福你平安喜乐，明天节目中再相见了，拜拜。
唯有你是